养好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村养娃。好，欢迎大家来到全村养娃，我是徐畅。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三位妈妈跟我们聊一聊养娃的那些事儿。那先请三位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有一个6岁的男孩。
大家好，我是静静，我有一个5岁的女儿。
大家好，我是16，我有一个13岁的男孩和一个9岁的女孩。
欢迎三位啊，然后也欢迎16重新回来。那我今天请三位过来，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关于兴趣班啊，就是给孩子报兴趣班。我想首先问，你们小时候学过什么兴趣班吗？特长班？
我小时候学过画画、书法。然后我们那时候兴趣班也少吧，不像现在这么花里胡哨的，啥都有。对，那时候没有什么固定的地方去学舞蹈啊什么的，就舞蹈就是集体舞什么，或者是演出了外面请个老师回来。
对，我觉得是我们小时候也是，就没有什么兴趣班、特长班，就更放养了。可能是我们村里那个教学条件更差，大家就没有人学。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吧，应该是3年级之前，然后那个学校里有那种，我记得有柳琴的班、二胡的班、古筝的班，就反正当时我记得民乐有好几个班。因为太小了，我实在不知道就是老师是怎么选这些孩子什么的，但他就是因为是学校的下课之后的班，然后他就各种要那个跟家长说让孩子上这个学这些，然后呢他前面几节课是免费的吧，然后我记得我不知道是音乐老师就反正跟我挺好的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被要求上过柳琴班、二胡班和那个电子琴班，就开始都要求我去了。那个、
要求吗？
就是我记不得了，就是因为前面几节都是就可能是类似试听课吧，现在感觉就是前面几节是不收钱的，然后他就让你去听，然后呢还有乐器，然后你可以去练习。就前面几节课我自己，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挺好玩的，可能就对音乐什么我觉得确实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还有点愿意，但是我妈不愿意。我妈我觉得一方面觉得就上那个这个班要花好多钱，还得自己再买乐器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妈基于一些经济上的，然后还有就是觉得没太大用啊什么的，就不太让我学。我现在都记得就是比方说二胡那个什么抖擞什么那些是怎么拉，然后柳琴我也有一些印象，然后电子琴就尤其是我记得好像去我奶奶家的时候看见就是有那个电子琴的玩具什么的，就是那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但是我妈就有那个基于比较现实的考虑，然后觉得学这些没啥用可能。对，我当时对这几个音乐的还都是有感觉，然后也愿意去尝试的。3年级之后吧，我记得有那个画画的那种班，也是学校里边的。当时学校有一个美术老师，他应该是新毕业的一个。那个老师长得就是长相和穿着都非常的奇特，我记得就是他染那种黄头发，我那个时候应该是91年可能是，然后老师当时染了那个黄的头发，然后烫的，然后他头发非常长，烫那种小卷，戴两个特别大的那个眼镜，然后呢是那种金属边的。天，我在印象中他有一件就是有一点白色和粉色之间的那么一个颜色，那种垂坠感非常好的那种大长的衬衫，反正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像这么多年能记得他那个样子。然后他特别白，然后那个五官长得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就是大家世俗意义上的美女，但是就是那种眼睛小小的，脸上还有一点点小雀斑那种，就是其实都不太像中国人的那种长相，就很奇特。然后我记得他就是在美术课上先带我们就是画很多东西啊什么的，就有一天他就让我跟我妈说，就是让我上那就他下课以后带我去一个就是校外的一个地儿上一个美术班，我记得是特别特别少的钱，然后那个他就说让我去参加那个有一个集训，然后集训完了你就可以去那参加一个比赛。反正我那时候因为5、6年级已经记得很多东西了，我记得是学校里选了几个孩子，然后去上那个美术的那个集训班，然后那集训班里会教你水彩，教你素描、水彩啊什么的，然后完了之后就去参加那个比赛。反正我整个过程我都感觉非常的享受，然后就比赛就是名次也拿得挺好的，然后再带你去继续参加比赛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小学毕业了，就这个就全都停止了。但当时那一段就是真的非常喜欢画画，然后就是在 家里门上贴好多好多的画，然后去出去参加比赛什么的，就是感觉挺开心的嘛。老师还带我们去写生，就是早上5点多，就是又要趁太阳没出来之前那个时间，然后到那个一个就是特别空旷的户外的那个地方，然后去画那个，我都忘了，反正有什么日出啊、房子啊、花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现在一想，有时候还能想起来那个画面，反正是特别享受的一段时间吧。对，
静静小时候上兴趣班的经历还真的挺美好的。然后我觉得是听起来你们学校特别好，然后给提供了很多机会，是吧？
对对，家长其实那个没几人，没起到什么正面作用。
嗯嗯，哦，觉得这个还挺美好的回忆的，尤其是。当你那个刚才在描述的时候，就包括老师穿什么样衣服，然后戴着这个大框眼镜，我觉得都特别的有画面感啊。
对，
看来确实是，嗯，是非常美好，然后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嗯，对，
嗯，
然后也有一点点遗憾的经历。
哦，遗憾是指？
对，就是比方说像那个音乐的那个部分就没有学什么嘛。对
啊、
哦、嗯，
但你对这个又比较感兴趣。
对，所以后来不是自己还是在学了一些。嗯，
哦，对对对，那十六呢？
没有什么，这方面就没有什么了。我是在村里上学，然后就我小时候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兴趣班的。包括小学初中文艺活动可能就是集体的那些，集体的跳舞啊，集体合唱啊，没有上过任何的兴趣班。
哦，那咱俩比较一样，都是这个村里边，然后教育条件比较差，就这个比较落后。我也是没有上过兴趣班，嗯，所以有时候我也有点遗憾，就是，嗯，虽然他不是说有一个兴趣特长会让你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嗯，作为一种表达，比方说那个安安说他学画画，我觉得画画能作为一种表达是特别好的，但是呢，你看我就没有这种表达能力，所以就，嗯，但是我们反观现在的孩子。嗯，刚才安安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花里胡哨的兴趣班，嗯，但是据我所知，就现在很多孩子上兴趣班呢，就是上的也很痛苦。然后我就想，嗯，我们家长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目的，然后给孩子报兴趣班呢？
我可以说我的想法和目的，然后我再谈谈别人的想法和目的。
对，好，太好了。
我是自己，我刚才不说了吗？学过那个美术和书法。然后书法就是学了一个暑假，画画是从3年级一直学，最后包括高考走的就是艺考的路嘛。然后我是觉得美术给我自己很多学习之外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会有一些自信、oh. 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个兴趣爱好对孩子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是希望他学一些东西。然后我看周围的家长的话，就包括我老公，他是在省城，就跟你们还不一样，就不是静静那种首都嘛，然后他是在省会的城市。然后呢，他小时候也没学什么东西，但是他妹妹学了手风琴和游泳，然后他就会觉得他小时候没学是因为条件或者是当时颠沛流离的不允许，所以他觉得孩子一定要学，就有一点弥补的那个感觉，从孩子身上弥补的感觉。然后我周围也能感觉到有一些家长就是说自己小时候没学，然后想从孩子这找不着。
嗯嗯，对，我理解你说的。嗯，
对，那还有一部分公立的，对，就是那种考级，美术也考个级，让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对，
那我觉得安安分享的挺好的。首先说自己是因为在这个兴趣特长上得到了一些自信，一些好处，觉得孩子如果有个兴趣班的话，就是有一技之长的话，他会带给他像你说的是学习之外的一些叫这个积极影响，是吧？
嗯，
然后有两种比较，也不是说反对，就是你觉得是比较不好的吗？还是怎么着？就是功利的目的，嗯，弥补的。
只是说我看见了，好不好也没准好呢，万一他就两个人碰上了呢，对吧？刚好我想让你学的就是你喜欢的呢。
哦，对，你说的这两种就是比方说考级的这些目的包括弥补的，我觉得在父母中应该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吧。
考级的反正学钢琴的好多都考级，然后但是他们有多功利我就不知道了、
嗯、
但美术考级肯定是就是完纯错的东西。
哦，哎呦，这还挺严重的。
包括我听说钢琴考级也是有问题的、嗯、就是说有的人想基于这个考级上好的学校或者证明什么东西，但是 据我了解，好像申请真正好的大学，人家不认这个国内的这种考级啊，好像都是国外的有两个什么级别，反正竟是不够清楚，
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前几年就是有一些乐器，就是在什么小升初啊或者什么的那些升学阶段里面，好像有什么特长的，就是有一些优势吧。但是很多好几年以前了，好几年以前是这样的。
嗯，
所以就那时候会，就是你能知道，就家长有些让孩子学这个乐器，其实就是为了那个得到一些相应的升学优势嘛。
对，
嗯，就是作为这种艺术特长，你看我们考了多少多少级。之前有，就是小升初好像前些年，
之前
现在已经取消了好几年了吧？
对，已经取消好几年了。对，
我还记得我们小区一个家长说，那个学钢琴现在都已经不算是特长了，人人都学，
钢琴普及了。义务教育，
哎，真的，我跟你说，说到钢琴普及，就是我要打个岔。我们小区的那个业主群里面，就是经常就是讨论的，就是那个，因为吧，就是我们小区有几个楼，它是那个隔音不太好，就是楼上楼下听着跟一家似的，所以他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家刚买了钢琴，我那天正好那个我们先去他家玩了，他说一会儿中午钢琴就送来了，晚上就在业主群里面开始。那个就是艾特那个主家说你家的租客是不是有毛病，说那个说我们弹钢琴怎么了，然后就是那个什么都要，就是感觉要把我们家放火烧了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人家忍无可忍的噪音。然后呢有些人就出来说那个我们家其实隔音也不好，然后呢我也能听见什么隔壁的那个钢琴声音，但是我从来不吭声，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如果有一天他想说我想到，嗯，不是，如果是肯定，我家孩子有一天也要学钢琴，所以我现在不能抱怨他，就是可见钢琴普及的程度太可怕了。
对，哎呀，真是。那刚才安安提到说美术考级，你觉得很错？那美术考级是为了什么呢？据你所知，
我们原来住的那个丰台区啊，考察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幼儿园的特色，就是美术考级、钢琴考级，就是他所有的都考级，好像都是为了更好的小升初，我不知道，还是为了写简历啊。但美术那个东西考级就本身很扯嘛，你什么叫你这种创造力，你能拿标准的东西去那啥的吗？
衡量，
对
对
啊，根本没法衡量。
嗯，衡量都是技巧层面的。
对，你这么小就搞技巧，那不就毁人吗？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深刻，值得探讨技巧，然后包括这个功利性的目的。静静，你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让孩子上兴趣班儿啊？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就是说观察周围的朋友啊，这个妈妈呀，
我们自己是一个兴趣班都没报，我家会有那个电子琴，然后又会有小孩喜欢的各种各样的打击的那种乐器。然后就是很小的嘛，就是一个小鼓，一个小的沙锤，什么就是三角铁，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口琴啊，然后好多这种。然后我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我支持孩子的兴趣，但是我不觉得这个阶段就马上需要上一个兴趣班。然后就是观察到他有一些，就像有一次他那个有一段时间就在家里能唱，就是能哼出来的那个旋律是非常复杂和细腻的那种，就是复杂的旋律，然后那个节奏非常的快，然后非常富于变化那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不太容易做到呢。然后而且就是他几天下来都一直在哼唱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哦，那他其实是在这方面，就是他，我觉得是他渴望在这里面有更多的尝试和实践，然后所以我就带着他，就是那个，就是带着他弹那个电子琴，然后唱一些那个旋律的那个部分的东西，然后带着他玩了很多，我觉得是那种体验和创造都在吧，他也很享受，然后他可能不太知道那个每个，比方说哆来咪都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跟着你把那个谱子背下来这样唱。我记得有一天弹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要来弹一弹，他弹的时候他弹不出来那个旋律，但他发现那个声音从高到低的非常奇怪，就对他来说非常有刺激。然后他弹了一个非常那个低的，然后用很大力气弹，他说妈妈这个人害怕了。然后那个我们就又弹了一些高的音，然后他说他现在他很兴奋，就那种很高的很尖的音。我就觉得就是你看孩子在这里面整个的这种体验，而且他是在创造，用音乐表现一个人很难过、很害怕的情绪，然后表现出一个人很兴奋、很快乐， 然后中间弹了一个，他还说他是很平静的，他用这个一个他没有那么多技巧的一个办法，他其实再去表现表达，然后再创造。我觉得就是当孩子有这些苗头的时候，我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些就是环境上的支持和父母的，因为父母的技巧可能稍微好一点点，然后你可以让他看到更多可能的这种，然后再激发他自己和你不一样的另外的那种非技巧层面的创造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就是对我来说现阶段就是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就都是足够的，音乐也好，画画也好，他感兴趣这些东西，我们做这样的尝试和体验，这就是足够的。我没有觉得说要去一个兴趣班，然后教你所有的那些指法的技巧，然后每天让你弹那一首曲子弹得很熟练，那个有多重要。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经典精彩，我还记下来了。你说你可以要支持孩子有兴趣，但不是就要需要报一个班儿是吧，报一个兴趣班。你是在培养发现孩子的兴趣，并没有一下子就是说给他去报一个班儿去学那些技巧方法是吧。
对，
特别好。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